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背苗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薄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你们现在这世代中，
你们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
我们是明光照耀在世代的中间，
我们是明光照耀在世界，
我们把生命的道表明在世人的面前，
我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在世人面前。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啊，求你的真理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把你的光反照在别人的身上。
天父，求主你的光光照我们，好叫将你的光我们可以反照在别人身上。
你是不能住在不能看见的光明的里面，
主，你是住在不能看见的光明中
间。你吩咐光从黑暗中间照射出来，
你都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
使我们看见你生命的光，
叫我们看见你生命的光，
也成为光明的子女，
也成为光明的子女，
为把你的光照射到世界出去，
我将你的光能够照射在世界里面。
求你赐福今天晚上的聚会，
赐福今晚的聚会，
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我们每一位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昨天提到基督徒应当认识世代，
昨晚我们讲到基督徒应该认识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中间，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
应当明白这世代是个怎样的世代，
应该明白这个世代是怎样的世代。
二十世纪就快要结束了，
二十世纪就会结束，
我们用神的道怎样去剖析这样的一个世纪呢？
我们怎样用神的道去剖析这个世代呢？
当世人看这个世纪是个光明锐落科技高度发展的世纪的时候，
当世人看见这个世纪是一个光明磊落 高科技发展的时候，
我们却清楚觉察到这个世纪是道德沦落人心败坏的一个世纪。
我们知道这个世纪是道德沦落人心败坏的世纪。
二十世纪的开始和二十世纪的结束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当我们将二十世纪的开始和结束的比较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世纪以乐观开始，以悲观结束。
你觉得你会看到这个世纪是以乐观开始，悲观结束。
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
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
人存着一个幼稚的乐观心理看前面，
人是存着幼稚的乐观心理看前面，
人思想进化论共产主义给我们带来伟大的曙光，
人相信进化论共产主义会带给我们很伟大的曙光。
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之后，
经过几十年考验，
我们看见共产国家一个一个政权倒下去，
共产主义国家一个一个政权倒下去，
不但兴起的时候轰轰烈烈，
不但这个兴起的时候轰轰烈烈，
倒下去的时候也是非常壮烈的倒下去，
倒下去的时候也都是很壮烈的倒下去。
波兰经过十年，
波兰经过十年，
东德十个月，
东德十个月，
捷克十个礼拜，
捷克十个礼拜，
罗马尼亚十天，
罗马尼亚十日，
这是偶然的吗？
偶然的吗？
这是碰巧的吗？
你咪碰巧的呢？
我相信这有历史以后要印证的一件事情，从人而来的是暂时的，也在暂时中间倒下去。
历史会证明这个人做的事是暂时的，也都在暂时里面会跌下去。
如果神愿意的话，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在十分钟里面倒下去。
假如神愿意的话，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十分钟就倒下去。
如果神还许可那个政权存在的话，我们求主继续怜悯，使那个政权在神的旨意里面有所效用。
假如神容许一个政权存在下去的话，我们求神怜悯，叫这个政权能够有用下去。
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最重要的人怎么倒下去的呢？
罗马尼亚最重要的人怎么倒下去的呢？
谁呀、
啊？谁？
叫 Cescu， 对不对？
叫 Cescu，
上帝给他一个很简单的错误的思想，
上帝这个很简单的错误的思想，
当他从这个他的那个重要的政府机关爬到高楼上去坐那个直升机逃走的时候，
将他在那个重要的政府机关去到屋顶那里坐直升机逃走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这就是最后一次 他离开这个地方不能回来了。
他没有想到这个最后一次他离开的地方。
原来他这个整个机关的下面有许多的通道，许多秘密的地下道已经预备好逃走，怎么走神不准给他用。
原来这个机关下得有很多个地下的秘密的道路可以逃走用，但神不准他用。
等到他在上面要飞的时候，
当在上面要飞的时候，
那一个驾驶员对他说，太重了，你只能几个人进来，几个不能进来。
驾驶员告诉他，太重了，只可以几个入来，几个不入得来。
他说不，我最亲信的心腹都要每一个进去。
他说我最亲信的个个都要入来。
他这个不就决定他一定要死了。
他个不就决定他死，
因为这个直升机过重不能飞，结果就停在一个地方就被抓到了。
因为直升机过重就停在地方就被抓到。
人算不如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
我要告诉你，整个历史的主宰不是独裁的手里面。
我告诉你，整个历史的主宰不是在独裁的手里面，
整个历史的主宰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的手里
面。整个历史的主宰是创造天地的神。
当尼克逊去见毛泽东的时候，
尼克逊去见毛泽东的时候，
这个尼克逊得意忘形。
尼克逊是得意忘形。
他从这个飞机下来的时候，毛泽东不来接他，是周恩来来接他。
他落机的时候，毛泽东没来接他，是周恩来接。
而且美国人就派了一大批非常重的摄影器材，要把这整个的过程拍成电影，让美国人看。他们的总统经过20多年与中国没有正式的关系，现在进到大陆是何等光荣的一面。
美国派了很多的摄影员要来拍落机呢一个场合，就是因为美国20几年跟中国冇关系，而家要建立关系，点样一个场面？
从机场到这个天安门，整条的路中间，共产党不准一个人欢迎或者 在那里这个排队。
从机场去到天安门，共产党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欢迎或者排队。
所以呢，整条路冷冷落落的。
所以整条路系冷冷落落。
美国记者拍到一个空街道。
美国记者拍到咩空街道？
只有一辆车经过。
一架车经过。
Nixon 同周恩来。
Nixon 同周恩来
走过北京的街道。
行过北京的街道。
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
从来冇谂过呢样嘢。
中国人要捉弄人很聪明。
中国人要捉弄人好聪明。
等他同毛泽东握手的时候，你知道他讲什么话呢？
当他跟毛泽东握手时，他讲咩话？
他说呢，现在世界的命运在我们两个人手里了。
他说世界的命运而家喺我哋两个人手上。
你说厉害吗？
犀唔犀利？
世界的命运在两个人手里。
世界命运喺两个人手度。
上帝说你玩乜嘢啊？
上帝说，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上帝的命运在你们两个人手里。
上帝的命运在你两个人手上。
那一天的 Nixon 坐的飞机到美国去的飞机的特别的记号是什么 ？Spirit of 76。
Nixon 坐个飞机个特别机会系乜嘢咧？系76年嘅精神，
76精神，七六精神是什么意思？
七六精神咩意思？
什么意思啊？
咩意思？
啊，美国独立几年啊？
美国独立咗几多年咧？
啊？美国是1776，是不是？
美国一七，
对不对呢？
啱唔啱？
反正 Nixon 到北京是1772，对不对呢
？Nixon 去到中国系几多？
1972，对不对？
1972年，啱唔啱？
所以再差4年，
就差4年啫。
他就可以站在位上来做一个庆祝美国200周年国庆在位的总统。
再过4年，他就可以坐在他的座位里面庆祝美国立国200周年庆祝。
所以从前他被 Kennedy 打倒，倒是一件好事。
他被金乃迪打倒，倒是一件好事。
他竟然可以在位的时候200周年这么光荣。
他可以在位时候就200周年这么光荣了。
当他握手的时候呢？
握手的时候，
他讲这句话讲错了。
他讲这句话讲错了。
世界的历史，
世界历史，
命运在我们两个人手里。
命运在我们两个人手上。
上帝说：“你讲啦。”
上帝话：“你讲啦。”
好。
好。
72、72、73、74、75、75到76的时候，
76的时候，
你很光荣的。
好光荣。
76那一年。
76那年
，Nixon 下台了。
Nixon 已经
早就下台，
早就落咗台啦。
毛泽东呢？
毛泽东呢？
那一年，
嗰一年呢？
永远下台，
永远下台。
你看到了没有？
睇到没有？睇到冇？
我要你们用神的永恒性来看世界的舞台。
你要从神的永恒性嗰度睇世界舞台。
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在暂时中间摸索的，
唔喺暂时嗰度摸索嘅。
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嘅信仰
是抓住永远来分析现在的。
是揸住永恒去分析现在。
73、74、75，那几年呢？
几年呢？
你注意看毛泽东见人客的那个神态怎样改变？
你睇毛泽东接见人客嗰个神态。
把那些的照相把它连在一起，你看见他是这样接待。
你要就这样。相你要睇下，接连嚟睇。
以后就倒到后面去了，
然后就到了后面。
所以人家给你按手，你倒到后面很危险。
所以人家按，同埋按手倒喺后边好危险。
圣经根本没有这样的例子，
圣经冇咁嘅例子。
世界的历史，
世界历史
不掌在哪一个人的手里，
不掌在任何人的手中。
世界的历史，
世界历史
掌握在上帝的手，
掌在上帝的手中。
前几年我在红磡体育馆对香港一次一万多人，三次差不多四万五千人讲道的时候。
前一两年我在红磡体育馆每晚一万多人，三万四万几人同我哋讲道嘅时候，
我香港人，你们怕九七年吗？
我香港人，你怕九七年吗？
你们怕挨不过九七年吗？
你怕挨唔过九七吗？
我告诉你，真正挨不过的是那些领袖。
我话俾你听，真系挨唔过系嗰啲领袖。
可能很多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可能好多人已经冇咗。
现在才九二，
而家先九二啫，
还有五年，
仲有五年。
谁敢说五年以后我还活着的，请举手。
谁敢说五年之后我还活着的，请举手。
你看连你二十多岁不敢举手，那些八十多岁更不敢举手，
八十更加不敢举手。
但我问你，
我问你，
九七以后，
九七之后，
你相信上帝还活着的举手。
你相信上帝还活着的请举手。
你看，
你睇下系咪？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的主永远活着，
我的主永远活着，
他是历史的主宰，
历史的主宰。
凭着这样的一个信仰，
凭着咁嘅信仰，
我们站在这个世界，
我哋企喺呢个世界上，
以不变来看万变，
以不变睇万变。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哋。
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是在文化运动中间的几个很特别的时期。怎样站在反基督教的地位？
我哋今晚要思想嘅就文化运动历史里面有几个嘅潮流，点样反对基督教？
西方对东方的影响太大了，
西方对东方嘅影响太大了。
但是许多人没有发现，西方在自己发展的中间有一些暗流在它的文化的里面。
但系好多人冇发现到西方发展里面有很多暗流喺里边。
如果一个文化的外面的主流是多么美丽的现象，
一个文化的外表主流好像很漂亮，
你没有发现里面的暗流隐藏着什么危机的话，
但假如你不发现里面隐藏了什么暗流的危机的话，
你就很可能被现象所蒙蔽，被一个假象所欺骗，
你就会被现象和假象去欺骗了。
西方正在发展他们文化的光彩的这个外表的时候，
西方在发展外表文化的光彩的时候，
里面已经隐藏了一些很可怕的毒根在里面，
里面已经隐藏了很多的可怕的毒根，
这是我们不可以不预防也不可以不注意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不可以不预防不可以不注意的。
在中古世纪，当西方的人开始厌烦基督教的思想以后，
在中古世纪西方的人开始厌烦基督教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思想怎么样为人类的思想做一种解放的运动，
他就开始思想人怎样为人的思想去做一些解放运
动。那么这些人对基督教的反感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些人对基督教的反感不是没有理由的。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从某个角度来看，
垄断信仰的自由，
垄断了信仰的自由，
所以垄断整个文化的这个脉搏，
垄断了整个文化的脉搏，
使那一些愿意更自由思想的人，他们不是口服心服，乃是产生反抗的可能。
令那些真的有思想的人不是口服心服，产生有反抗的心理。
但是一个人整个价值观的系统要建立起来，
但是一个人的整个价值观要建立起来的时候，
就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和他信仰的根据是什么，
需要有一个很重大的前提，信仰的根据是什么呢？
在整个历史中间我们看见只有两个出发点，
整个历史里面告诉我只有两个出发点。
第一个出发点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出发点，
第一个出发点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出发点，
第二个出发点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出发点，
第二个出发点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出发点。
用这个分界我们看教会只有两种，神学只有两种，福音只有两种，宗教也只有两种。
用从这个出发点来看，教会只有两种，神学只有两种，信仰只有两种，宗教只有两种。
以神为中心的信仰，
以神为中心的信仰，
是建立在启示的真理的上面，
是建立在启示的真理上面的。
以人为中心的信仰，
以人为中心的信仰，
是建立在理性自由去研究，去讨好自己，来这个研究圣经的这个功能的上面，
建立在理性或者是人的自由去探讨信仰这样的根基上面的。
所以许多的人他们在无意之中已经接受了自由精神的解经法，
所以很多人已经无意中接受了自由精神的解经法，
以人的经验作为解释神学和解释圣经真理的基础，
以人的经验来解释神学和圣经真理的基础。
当这个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候，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候，
教会的信仰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忠于真理的这个原理了。
教会的信仰就不可能有忠心于真理这样的原理，
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神学，
你看以人为中心的神学，
以人为中心的解经，
以人为中心的解经，
以人为中心的教会，
以人为中心的教会，
以市场决定价值，
以市场决定价值，
不是以神的旨意决定方向，
不是以神的旨意决定方向。
那么在这个中古时代到 Aquinas 的时候，
中古时代到 Aquinas 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阿里斯多德已经在九泉之下一千多年突然间高居教会的知识界最高的地位，
我们看到阿里斯多德在九泉之下突然间在教会里面成为最高的权威。
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有三个人把希腊的哲学当作是解释圣经同自然神学的根据。
我们看到三个人拿希腊的哲学认为是解释神学的最高权威。
在基督教方面，也就是天主教的 Thomas Aquinas，
在基督教方面，即是天主教的 Thomas Aquinas，
在犹太教方面，就是犹太人的 Moses Maimonides，
在犹太的拉比 Moses Maimonides，
在回教方面，就是在巴黎的 Averroes。
所以
这三个人都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
这三个人都是最高 的知识分子，
他们试试看把希腊的方法论带到解经同建立基督教回教同犹太教神学的基础上，
他们尝试将希腊的哲学来做建立基督教回教同犹太教信仰，
这一个整个方向的扭转，
整个方向的扭转
是把基督教与人的理性勉强结合，
将基督教和人的理性勉强去结合，
所以自然神学就不得不一定要发展起来，
所以自然神学不得不发展，
在自然神学里面是用人的理性当作绝对的权威，可以证明神的存在，
自然神学是以人的理性为权威，可以证明神的存在，
所以对宇宙论的证据，
所以对宇宙论的证据，
对本体论的证据，
本体论的证据，
对这一个这个形上或者用大自然来证明神存在 的这种逻辑的方式，
用大自然形象来证明神的存在这种逻辑方式，
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应当学的功课，
就以为是理所当然基督教知识分子应该学的功课。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基督教在伦理道德上没有好好遵照圣经的原则或圣洁同公义的分活，
基督教在伦理方面都没有根据圣经的原则去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那些厌烦权威的人，
所以那些厌烦权威的人，
他们从心灵的深处不能得到单单由理性的解释得到满足的人，
那些不能够在理性上得到满足的人，
就产生了一些的反叛，
就产生了反抗。
当他们对基督教的思想有所反抗的时候，
对基督教思想有反抗的时候，
他们就要在历史中间找到某一些的榜样，
他就要在历史里面找些榜样
来建立新的人文的主义，
来建立新的人文主义，
结果他们就从希腊同古罗马的成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结果他就从希腊和古罗马的成就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个叫做文艺复兴的一个文化时代，
这个叫做文艺复兴的文化，这个时代
文艺复兴的这个潮流，
文艺复兴这个潮流
是从意大利的北部开始的，
是由意大利的北部开始的，
无论从文学，
无论文学，
无论从这个诗歌，
无论从诗歌，
从戏剧，
从戏剧，
从著作，
著作，
小说，
小说，
艺术，
艺术，
雕刻，
雕刻，
建筑，
建筑，
慢慢走回古罗马希腊道路，
慢慢就行回古罗马希腊道路。
那么文艺复兴的这个运动的价值在哪里呢？
文艺复兴这个运动价值在哪里呢？
就是人认为人自己的这个权柄，人自己的主权是应当被尊重的，
就是人他的价值，他的主权是应当被注重的，
所以文艺复兴的人自己的成就可以不需要靠着超自然的力量而达到的，
所以人的成就不需要靠超自然的力量可以达到，
不但如此，
不单如此，
他们甚至认为宗教的存在是对人性的一种束缚，
宗教的存在他们认为是对人性一种的束缚，
宗教的权威是对人科学发展的一种威胁，
宗教权威是对人科学发展的威胁，
所以为了人可以更自由的发展，
为了人可以更自由的发展，
我们应当抛弃基督教这一千多年来所给我们的束缚，
我们应该抛弃基督教这一千多年来给我们的束缚，
在基督教还没有到世界上来以前，
基督教还没到世界来的时候，
古希腊在艺术上的成就不是已经很高了吗？
古希腊在艺术上的成就是不是已经很高了？
当你注意这个 Praxiteles 的雕刻，
你注意那个 Praxiteles 的雕刻，
注意 Phidias 雕刻的时候，
Phidias 的雕刻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对模仿大自然甚至人性的美同精神的表达远远超过哥德式的艺术之上，
你可以发觉到他们对人性和大自然的美的模仿是远超于 Gothic 的建筑，
原来在阿里斯多德的艺术哲学里面，
在 亚里士多德的艺术哲学里
面，他的艺术所加的定义是什么呢？
他对艺术落的定义是什么呢？
Art is the imitation of the nature，
艺术就是对大自然的模仿，
能够把自然把它模仿出来的时候，
拿自然模仿出来，
那就叫做高超的艺术，
那就高超的艺术。
所以在一匹马正在跑的时候，
所以匹马在跑的时候，
它的动作有一定固定的形式，
它动作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它这个整个 anatomy 同这个On the move of the animal， 这个应当做一个很系统的研究。
啊，佢整个马同埋佢整个运动动作呢，要好仔细研究。
所以像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像这达芬奇
啊，达芬奇，
像 Raffaello 三奇，这些的人都不但是一个普通的图画家，
你的人都唔单止一个好普通的图画家，
他们更是解剖尸体的专家。
佢系解剖尸体的专家，
因为他们知道当一个人正在动的时候，那个身体怎么扭转，那个经络怎么样运动，怎么样变化，把这些模仿出来，就放在艺术同这个帆布的上面。
因为佢知道人佢运作嘅时候，动嘅时候，佢肌肉佢整个身体系点样运作，点样变动。佢將呢啲擺落去畫度，擺帆布上。
亞里士多德自己寫過超過1000本的書。
亞里士多德寫咗超過1000本嘅書。
其中有幾部是特別標明是動物生態的研究。
其中有幾本係標明話動物嘅生態研究。
當動物正在動的時候，
動物喺度動嘅時候，
它們正在跑的時候，
走嘅時候，
它那個動作表示的精神是什么？
佢嘅動作表示嘅精神係乜嘢？
那好的藝術家不是把腳腿眼睛畫出來叫做藝術家。
藝術家唔係淨係將啲腳腿畫出嚟就算啦。
他要把動態的精神也表達出來。
佢將動態精神啲。
到了文藝復興的時候，
到文藝復興嘅時候咧，
更深一步的把這個藝術提到更高，有著更廣的深度裡面。
將藝術再提升更高更廣的境域裏邊。
所以達文奇給藝術的定力。同定义已经超过了古希腊的思想，
所以达芬奇对艺术的定义已经超过了古代。
达芬奇给这个艺术的定义是什么呢？
达芬奇对艺术定义是什么呢？
The action of the spirit，
精神的动作。
所以不是呢这一个 imitation of the nature，
不是只是模仿，
但是呢 the action of spirit，
乃是个精神那个的动。
当他画一个人的时候，
当画个人的时候，
他不是很整齐的看出这个人五官端正的那个形态，
他不只是一个人五官端正的形态，
他要透过那个人的眼光把他心灵要讲的话表达出来，
他透过人的眼光将心灵要讲的东西表达出来，
那才叫做艺术，
那才叫艺术。
所以呢，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人文主义的思潮里面进到一个很新的阶段，
人文主义是达到一个很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不是使你借着图画回想现状而已，
这个不是只是用图画使你回想现状而已，
他要叫你从有形的物质看到无形的精神界，
他叫你从有形的物质看到无形的精神界。
你看见文艺复兴所表达出来的东西，
文艺复兴表达的东
西，要把人推到最高最高的地步，
要将人推到最高最高的地
步。那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那么神的地位在哪里？
神的地位又去哪里？
所以文艺复兴的时代就是人神之间的自由同自主之间的冲突的一个表现，
就是人神之间的自由和自主冲突的表现。
今天早上我提到神是主，所以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就把自主权放在人性里面。
咁所以我话神系主，当佢照住个形象做人嘅时候，就将呢个自主就摆喺人心里。
上帝说我是主，
神话我系主，
创造有神形象的人，那个人也说我是主。
被神创造我形象做人，亦都佢都话我系
因为人像主嘛，
人似主，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
人系将人神嘅形象做嘅。
上帝说我是主。
上帝话我是主，
我要做主，
我要做主，
造神形象被造的人，我要做主，
我照着神形象做，
这样才像上帝嘛？
但
这个就是矛盾的所在了。
矛盾在呢度，
所以人与神之间的主权冲突，就是历史记录一个不能逃避的现象。
人同人神之间呢个矛盾，呢个自主之间的冲突，就是历史必然的现象。
你到今天还没有信主，因为你是主，他也是主。你这个主是按他形象造的主，但你要和他一样同等，还吵不完，所以你还没有信主。
为什么今天你还没信主？因为你是主，神是主，你的主和他的主一直 吵不完，所以你还没信主。
等到一天你清楚知道他是真正的主，你不过是 photocopy 的时候，你才信主了。
有人你知道你不是真正的主，你只不过是一个 photocopy。
这是很简单的事
情。你会信主，很简单的。
人什么时候才承认他不是主呢？
人几时先承认他不是主呢？
有许多人到棺材来到了，他才知道他原来是人。
很多人到了棺材来到，他才知道他是人。
当他还有健康的时候，
他仲健康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理性是无限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是理性是无限的时候，
他根本把神不放在眼里，
他根本不将神摆眼里。
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情形。
这个人实实在在的情形。
那么从你个人的小我来看，
咁从你个人的小我来看，
你的位格，
你个位格，
神位格之间的主权冲突，
同神的位格之间主权方面的冲突，
是你信仰路程的一个挣扎，
是你信仰路程方面的一个挣扎。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
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
文艺复兴是整个人类统一的人性对神的主权挑战的一个大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是什么呢？是人整个人类的主权向神挑战的大运动。
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的运动，我可以用几句话把它归纳起来。
所以整个运动可以用几句说话就归纳起来。
文艺复兴的运动的精神在哪一些重要的元素里面呢？
文艺复兴的运动的精神在哪一些元素里面？
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
人是宇宙的中心。
神不再是宇宙的中心。
神不再是宇宙的中心。
所以这个宣布人的独立自主权，
就宣布了人的独立自主权。
做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最重要的。
做一个代表性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最重要。
人是宇宙的主宰。
人是宇宙的主宰。
神不是宇宙的主宰。
神不是宇宙的主宰。
你们在宗教，在礼拜堂里面所讲的话，根本是一套不可以被接受的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思想。
你们在礼拜堂里面讲的说话，根本是知识分子不能接受这个说话。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一个大运动，
这个历史上的大运动，
要把神的主权从他的手里抢过来，
将神的主权从神的手上面抢过来。
人是宇宙的中心。
人是宇宙的中心。
你尽量喝吧，你喝的时候我就会自动加长了。因为这是个获得人，不是一个电脑。OK， 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人的地位就愿意自我彰显伟大了。
人的地位就自我彰显伟大，
这是文艺复兴的第一个因素。
这个文艺复兴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呢？
就是人不需要凭着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道做我们形象样式的根本，因为古希腊的文艺的成就已经成为我们形象样式的原本了。
就是说人不需要神的道里面的道成为我们形象样式的根本，因为古希腊里面讲人性已经给了我们人的形象样式的根本。
所以整个 sample， 整个的 pattern 乃是古希腊的文化的成就。
整个样式是什么？就是古希腊文化的成就。
第三样，理性是认识真理的唯一工具。
理性是认识真理的唯一工具。
只要人能够好好应用他的理性，去发现自然的奥秘，我们就可以在自然界做主人了。
人只需要好好用他的理性，就可以发现人大自然里面的奥秘，就可以做主了。
第四样，整个人生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现今的世界，不是为了超自然的闲想。
整个人生的奋斗是为了现今的世界，不是为了永恒。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永久基地。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永久的居地。
现今的世界就是现实我们生活的工厂。
就是现实我们生活工作工厂。
人是宇宙的中心。
人是宇宙的中心。
理性是明白真理的工具。
理性是明白真理的工具。
现今的世界就是我们的目的。
现今的世界就是我们的目的。
古希腊就是我们的楷模。
古希腊就是我们的模范。
这几个重要的因素
构
成了整个文艺复兴的运动，
就构成了整个文艺复兴的运动。
所以你看见在文艺复兴时代所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都有这些记号在里面。
所以你看文艺复兴运动所产生的艺术作品都有这个记号在里面。
从某一个积极的方面来看，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人的自信心是增高到一个不能再高的地位。
人的自信心是增高到一个不能再高的地位。
你看见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Leonardo da Vinci 的这一个 Mona Lisa。
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之一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这个蒙娜丽莎是这样歪歪的，
蒙娜丽莎是歪的，
微笑一点点的，
笑得这么多。
你注意的所有达芬奇的作品，没有一张图画，没有一次的艺术的表现是笑到牙齿看到的。
达芬奇没有一张的图画人笑到牙齿看到
的。你们今天听很多 original 的东西，你今
天听了很多很多 original 的东
西，你书里不一定看得到的，
书我都看不到的。
达芬奇的图画不多。
达芬奇图画不多，
因为这个人的interest， 他的性质，还有他的这一个才干，太过多方面。
因为那个人他的性质，他的才干太多方面，
所以他的产品不太多。
所以他产品不多。
但是达芬奇没有一张图画，甚至没有一张 sketch 是 非 masterpiece 的，不是 masterpiece。
每一，但是他每一个图画和每一个 sketch 不是 masterpiece。
他随便草稿画的东西都是最伟大的 masterpiece。
他随便画的东西都是 masterpiece。
你在他所有的绘画著作里面看不到有一个人笑到露牙齿的。
你不可以在他著作里找到一个人笑到露牙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要隐藏某一种智慧在得胜的微笑的里面。
他要隐藏一些智慧在得胜的微笑。
这是人类自信心到了一个地步。最清楚的表达是历史古无前人的，
这个是人的自信心表达到一个最高的地步，是历史里面没有人
前无古人的，
前无古人，
他是第一个这样表现，
第一个这样表现。
在 Michelangelo 的所有艺术的作品中间，
Michelangelo 的艺术作品里面，
甚至连一个微笑的都没有，
甚至一个微笑都没有，
除了在他一座雕刻里面那个 form 那个牧牛的神在那里笑得很不自然，一次以后完全没有了。
除了那个牧牛的神在那里笑得很不自然之外，一次都没有。
米开朗基罗的代表性不能超过达芬奇，
但是 Michelangelo 的代表性不能超过达芬奇，
因为米开朗基罗被自己痛苦的命运捆绑得很厉害，
因为他是被他的痛苦的命运绑得很厉害。
他又是一个同性恋者，
他又是一个同性恋
者，所以在他的艺术表达里面，
所以他艺术表达里面
他痛恨女人的精神也表达在他的绘画里面，
他痛恨女人的精神也表达在他的画里面。
他的女子都有男子的筋肉那么大的，
他的女子都有男的肌肉的，
他是力的表现，
力的表现
不是纯美的表现，
不是纯美的。
达芬奇就有比较平衡的表达，
达芬奇就比较平衡的。
达芬奇的这个蒙娜丽莎，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你注意这些高级的 higher 这个 Renaissance 的这些艺术的作品中间，只有自然的因素，很少有超自然的因素。
你看到这些高，即系文艺复兴，但到高潮嘅时候，呢啲艺术嘅作品只有人嘅因素，冇超人、超自然因素。
那个超自然的因素，在达芬奇早期的作品里面，好像还可以看到。
超自然嘅因素喺达芬奇早期的作品可能仲睇到。
在他后期的作品里面，完全没有显现。
完全系自然嘅现象。
当他所画的玛利亚正在读经的时候，领受天使向他预言耶稣降生的那一幅画里面，
当他画到玛利亚在读圣经的时候，领受天使给他的启示的时候，
他还受过他的老师的影响。
他还受过他老师的影响。
达芬奇的老师，
达芬奇的老师
有这种影响在他的身上，
有这种影响在他身上，
是基于那些比较有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在他精神里面的这个力量，
是基于他在传统基督教信仰对他的影响。
所以他比较早期的作品里面，天使还是有翅膀的。
所以早期的作品里面，天使还有翼的。
当到晚期的作品里面，这些超自然的东西都不见了。
晚期里面呢，这些超自然的东西都没了。
所以呢，在蒙娜丽莎里面，
在蒙娜丽莎里
面，你看见背景不再是天使，不再是天堂，不再是启示，不再是天上的荣光。
背景不再是天使、天堂、天上的荣光，或者是启示。
甚至在14世纪以来，已经成了传统的那个光圈也不见了。
十四世纪以来，那个光圈已经冇咗啦。
达芬奇的思想没有超自然的地位。
达芬奇嘅思想冇超自然的地位。
他的整个的蒙娜丽莎的背景乃是山水同自然，而不是那些灵界的超自然。
蒙娜丽莎嘅背景系山水自然，唔系超自然嘅灵界。
这个蒙娜丽莎看作前面无限的远景。
蒙娜丽莎睇前边无限嘅情景，
以微笑的奥秘的智慧，很自信的，好像在说人类的前面是很伟大的。是可靠的，是乐观的。
有种德性的奥秘的智慧微笑去看，好像将来人是无限的，
这
是乐观的。
文艺复兴的精神，
这个就是文艺复兴精神。
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
但是 Michelangelo 的最后的审判，
你看见天使是没有翅膀的，
你看到天使没有翼，
耶稣是没有胡须的，
耶稣是没有胡须的，
他把传统的观念完全改变过来了，
他将传统观念改变过来，
他甚至大胆到一个地步，
甚至大胆的地步，
把耶稣抓住一个要上十字架的图画，把这个雕刻成这个耶稣是裸体，甚至可以看见他的性器官的。
他将耶稣钉十字架，裸十字架的时候呢，耶稣是裸体，甚至可以看到耶稣的性器官的。
所以这样的时代呢，已经把基督教的东西慢慢除去了。
这种的时代将基督教因素慢慢除去。
一个文化运动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文艺复兴的运动要表达什么？
是要表示人性与神的主权之间冲突， 某种程度到底到了什么意义？
就是说人性的主权和神的主权之间的冲突达到怎样的地步呢？
文艺复兴的这几个大的因素，
文艺复兴这几个大因素，
慢慢使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人已经在抬头了，
慢慢叫知识分子知道认为人是已经抬头了。
这里面呢是有一个 隐藏的动机，就是先假设宗教是逼迫人类的，
入面有一个假设，隐藏假设就是说宗教是逼迫人，
宗教是拦阻人进步，
宗教是拦阻进步的，
宗教的存在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威胁，
所以宗教进步是人类的进化的威胁。
这是第一个大的运动，
应该第一个大运动。
这个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呢，
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音乐界起了一个大的浪潮，
我们见到音乐界起了一个大浪潮，
以后呢就开始进到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里面去，
那就入到宗教改革这个运动里面。
宗教改革的运动是一个完全不同动机的一个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完全不同动机的一个运动。
虽然宗教改革的运动也曾经受过人文主义相当深刻的影响和动力，
宗教改革运动也都受到人文主义 很重的影响，
但是宗教改革运动，
但是宗教改革运动本身
它的基本的动机乃是要回到神的道那里去，
基本的动机是回来到神的道里面，
Back to the Bible，
翻到圣经。
所以马丁路德有几句最重要的拉丁文对这个运动的表达是什么呢？
所以马丁路德对整个运动用拉丁文表达几个说话，
就 sola scriptura，
就纯粹是圣经，
only by the Bible of God，
只是凭着圣经，
sola fide，
唯有信心，
only through the faith to the Lord，
只有透过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sola gratia，
只是恩典，
only by the grace of God，
只有凭着神的恩典，
神的恩，
神的恩，
信
信心，
神的道，
神的道，
这是整个运动的中心，
这个整个运动的中心，
在这个运动的中心呢，盼望人回到神的主权，
整个运动的中心就要人回到神的主权，
盼望人回到神的道那里去，
回到神的道那里，
盼望人回到神的恩典那里去，
盼望人回到神的恩典，
不是靠我的功劳，
不是靠我功劳，
不是靠我的行为，
不是靠我行为，
不是靠我的主权，
不是靠我主权，
不是靠我的智慧，
不是靠我智慧，
不是靠我的力量，
不是靠我力量，
是神的道，
是神的道，
神所给我们的信，
神给我们的信心，
神所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恩典，
神给我们基督里面的恩典。
很可惜的，很少人注意到这个改教运动的重要性是什么，
但好少人注意到改革运动，
我可以说
重要性是什么？
历史历代中间，凡是没有含改教运动连成一系的那种精神的教会，一定是脆弱的教会。
历史里面所有同改教精神不连在一起这样的精神的教会，一定是脆弱的教会。
今天许多的教会看起来很热闹，
今天很多教会看上来很热闹，
用各样的办法好像很容易增加会友，
用很多方法好像很容易增加会友，
第二代就开始垮了，
第二代就跌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有钱的人凭钱讲话，有地位的人凭地位讲话，
有地位人凭地位讲话，
教会里面有一点学问的人就盼望做执事部的主席，
教会里面有点学问的人想做执事会主席，
如果选不到主席就
一
年不来做礼拜，
一年就不来做礼拜。
这个是叫做呢文艺复兴的儿子跑到教会来了，
这叫做文艺复兴的儿子来到教会里面，
人的地位太被看重了，
人的地位太被看重，
对神的道不尊重，
对神的道不尊重，
对神所建立所呼召的仆人也不尊重，
对神所呼召的仆人也都不尊重，
对基督在教会里面的属灵的主权的权威不尊重，
对基督在教会里面的属灵的主权和权威不尊重，
对恩典的观念不明白，
对恩典的观念不明白，
多靠自己的，
多靠自己。
所以呢，我们看见北美的查经班，
所以北美的查经班
一方面是很好的现象，
一方面好好现象，
一方面隐藏着很大的危机，
一方面隐藏很大危机，
因为你们查经的时候都是不懂的人在努力查，
因为很多查经的时候是不懂人努力在查，
最后大声的人就变成权威了，
大声人变成权威。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某角度来看，
这些查经班都是从福音派基要的思想产生出来的，
你们都查经班都是福音派基要思想所产生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角度
你们解经的时候都是用了自由派的精神解经，
但你们解经的时候都用了自由派的解经精神。
你们查经班里面没有几个查经班有很好的图书馆，到你们教义发生困难的时候好好回到那些解经的书里面去。
你查经班里面有几个有好图书馆，有好的教义的书，当你解经有困难的时候就回到去圣经里面。
根据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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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圣灵感动，
我受圣灵感动，
你受圣灵感动，
你受圣灵感动，
每一个受圣灵感动的人讲出来的不一样的时候，哪一个灵是真的灵呢？
每一个人讲出圣灵感动的话不同的时候，那哪一个才是圣灵的灵？
所以我告诉你，北美的教会，北美的查经班，
所以北美的教会查经班
应当先建立一个共同认识的 基要的神学基础，
应该要建立一个共同认识的教义基础，
伟大的信仰的信经做你们的基础，
以伟大信仰的信经做你的基础。
If there is no theology，
假如没有神学的话
，there is no church，
就没有教会。
If there is no confession，
假如没有认信的话
，there is no Christian community，
就没有基督教的团体。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men。
这个 confession 是很要紧的。
认信是很重要的，
正统的神学
正统的神很重要的。
我在印尼建了一个教会，
印尼我建立了一个教会，
我用两年的时间才奠定那个信仰的原位，
我们用了两年的时候去奠定这个信仰的
根基，用五年的时候才准许人做这事，
五年之后才准许人做执事，
现在还没有一个执事，
现在还没有一个执事，
现在我们的聚会已经1700个人，
现在我们聚会已经到了1700人，
三年里面1700人，为什么呢？讲的是绝对不妥协的道，
讲的是绝对不妥协的道，
里面的神学的基础是很坚强的，
神学的基础是很坚强的，
信仰的信条是不可妥协的，
信仰的信条是不能妥协的，
你要来不要你就走，
你来就来，不来就可以走，
你没有好好照属灵的原则，
你当然不好地用属灵的原则，
信圣经的权威，
信圣经的权威，
你连做会友都不能，
你做会友都没资格，
而且你要好好懂得怎么样与人团契，与人团契，
你要好地学习同人哋团契。
有一个人从伦敦到印尼来，
有人从伦敦嚟到印尼，
他在伦敦已经受洗了，
喺伦敦已经受洗啦，
他要做我们的会友，
佢做我哋会友，
我就请你再从头参加西道班，
我请你再从头参加学道班。
他说我在伦敦西道班是 John Stott 带领的，你知道吗？
我话佢话我喺伦敦系 John Stott 带领我学道班。
我说我知道我的 John Stott，
我识 John Stott，
我是洛桑大会的大会的讲员，他也是讲员，当然我认识他的。
我话我系洛桑大会的讲员，佢又系讲员，当然我识佢。
那么你不信任他的神学思想吗？
咁话你佢话你唔信任佢，
你不接受他的教义吗？
接受佢嘅教义咩？
我说完全接受。
教会的生活，
你再听一次，
再听一次，
从头到尾再学一次，
从头到尾再学多次，
而且你还可以帮助别人，
咁你可以帮助别人，
又可以认识别的会友，
你可以认识别的会友，
他听得很不以为然，
听得好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就算了吧，
不以为然就算了，
你越严格，
你要严格，
也照着圣经的原则，
照着圣经的原则，
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
一个不来，十个来，
一个唔嚟就十个就嚟，
十个不来，一百个来，
十个唔嚟，一百个人会嚟，
我们一定要照神的旨意建立他的教会，
神嘅旨意建立佢嘅教会。
现在言归正传，
而家言归正传，
刚才的也是很重要，
头先个都好重要噶，
现在回过来了，
而家翻转头啊，
那么这个的。改革运动的时候，
改革运动的时候呢，
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
宗教改革时候，
这个 Soli Deo Gloria
完全是为着神的荣耀，
为神的荣耀，
为着神的荣耀，
完全遵行神的道，
完全是遵行神的道，
完全靠在这基督里面的信，
靠着基督里面的信，
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
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
这些的原理呢，
这些原理
把教会带到一个以神为主，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属灵的团体的价值里面，
以教会将教会带到以神为主、以基督为中心咁嘅价值嘅里边。
但是很可惜的，
但系好可惜，
这些属灵的伟大的信仰，
呢啲属灵伟大嘅信仰，
后来只停在理性的功用里面，
后来只停喺理性嘅功用里边，
道没有化成生命同生活的力量，
道冇化成生活嘅力量。
所以呢，改教运动一百年以后，许多改教运动产生的教会都死气沉沉。
所以改革运动一百年之后，那些改革运动的果子的教会都是死气沉沉，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对恩典的神学不真正明白透彻的结果，
因为对恩典神学不是真的透彻认识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玩弄恩典，
就是玩弄恩典，
浪费恩典，
浪费恩典，
就轻看恩典，
轻看恩典。
我们单凭信心，不是凭着行为，
我们单凭信心，不是靠行为，
没有真正用生命去体会的结果是什么呢？
没有用生命去体验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以为呢行为可以乱来，反正不靠行为，
就以为行为可以乱来，因为反正都不靠行为，
这些是副作用，
这是副作用。
当一个副作用开始威胁正作用的时候，
当这个副作用开始威胁正作用的时候，
正是教会需要复兴的时候，
就是教会需要复兴的时候。
复兴运动不应当只单单在旁流里面产生，
复兴运动不应该只是在旁流里产生的，
复兴运动应当在主流的教会里面真正的产生效用，
复兴运动应该在主流的教会里面产生真正的运动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今天不讲太多，
今晚我不讲太多，
但是许多主流的教会就看清在旁流中间那些复兴运动，
但是在主流教会里面有很多是看轻在旁流的复兴运动，
以为自己有纯正的信仰，
以为自己有纯正信仰，
有伟大的教条，
有伟大教条，
有悠久的历史，
有悠久的历史，
有坚强的组织，
坚强的组织，
再加上有雄厚的经济能力，
还有雄厚的经济能力，
这些教会把自己绝对化的结果一定是死路一条的。
这些教会将自己绝对化之后一定是死路一条。
我一方面不赞成那些旁流那些可怕的复兴，
一方面我不赞成那些旁流的可怕的复兴，
我一方面的境界主流教会自以为义的态度，
一方面我要警告主流教会那些自以为义的态度。
否则的话呢，
我们
不能看到神的道真正在世界上推行，
我们看不到神的道真正在世界里面推行出来。
文艺复兴以后，
文艺复兴之后
来了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之后，
宗教改革之后
就接连下去就是启蒙运动了，
接下去就是启蒙运动。
所以我们是提到的人文主义的第二个大的运动，
人文主义的第二个大运动，
这个叫做 enlightenment，
叫做启蒙
时期。在 enlightenment 的时期里面，
启蒙时期里面
我们看见人类智慧高度发展，
我看见人类的智慧高度发展，
对各种学问的探索，
对各种学问的探索，
是理性和经验都抬头了，
理性经验都抬头了，
所以给把欧洲呢分成大陆和英伦两个大的地带，
所以欧洲分成大陆和英伦两大地带。
在英伦的地带里面，
英伦地带里面，
感官经验成了认知真理的途径，
感官和经验成为认知真理的途径，
这是整个英伦哲学家所公认的唯一的正确的方法，
这个是英伦哲学家公认的自学的方法。
在大陆的自学方法又走了另外一条路，
但是欧洲大陆又走另外一条路，
就是把理性当作纯粹可以认知真理的工具，
就是理性是成为纯粹只有它可以认识真理的
工具。所以英伦产生了 empiricism，
所以英伦产生 empiricism，
欧洲 continental Europe 产生了这个 rationalism，
欧洲大陆产生理性主义。
我想你们可能在读过这些历史，你都不会陌生我要谈的这些名字，
你现在读过这些历史，你不会陌生我所谈的这些名字。
Francis Bacon、
培根、
John Locke
John Locke,
David Hume,
David Hume,
Thomas Hobbes,
Thomas Hobbes,
还有 Berkeley,
还有 Berkeley，
这些的人在英伦有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
这些人在英伦是占据了一些不可动摇的地位。
这些人都走了 empiricism 的道路。
这些人都行了 empiricism 的道路，
把感官的经历当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感官这个力量是认为最重要的。
在欧洲大陆有三个最重要的人，
欧洲大陆有三个很重要的人，
一个是在法国的 René Descartes，
一个在法国 René Descartes，
一个是在 Amsterdam 的这个 Baruch Spinoza，
一个在 Amsterdam 的 Spinoza，
另外一个是在德国的 Leibniz，
然后一个在德国 Leibniz。
这三个人都走了理性主义的道路，
这三个人都走了理性主义的道路。
这两个很大的营垒，
这两个很大的营垒，
彼此对抗，
彼此对抗，
构成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潮流，
构成在西方十七、十八世纪里面最伟大的文化的潮流。
两个潮流虽然有所不同，
两个潮流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基本上都有相同的与基督教关系的某些本质。
但是基本上都有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系的本质。
这些本质是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精神再发展下去的。
这些就是什么呢？就是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精神再发展下去。
发展成怎么样的样子？
发展成什么样呢？
就他们认为呢，这个人在地上不但是宇宙的中心，
人在地上不单是宇宙的中心，
而且人已经进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了。
人已经去到一个很成熟的地步。
Man has come of age，
人已经成熟了。
这句话根本不是二十世纪的德国的神学家Dietrich Bonhoeffer 开始讲的，
这个时候根本就不是二十世纪德国的神学家 Bonhoeffer 讲
出来。这句话最先讲的是德国的 Immanuel Kant， 两百年以前就讲
的。这个说话是两百年前的德国哲学家 Kant 讲出来。
人类已经长成了，
人类已长成了。
我们既然长大成人了，
我们长大成人了，
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思想，
可以靠自己的思想。
所以呢，启示的地位就慢慢没有了。
所以启示的地位就慢慢没有了。
在康德的思想里面，
在康德的思想里面，
没有给圣经的启示留一个特别特殊的地位，
完全没有给圣经的启示留一个特殊的地位。
理性已经可以代替启示的功用，
理性已经代替了启示的功用。
当然这个 Königsberg 这个德国的思想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 Königsberg
Konigsberg， 他是一个德国一个很大的思想家。
这个地方现在是在波兰的地带，
地带是在波兰地带。
那个时候的 Prussia 的地位呢 延伸到现在波兰的东部靠近苏联的地方。
当时 pressure 的势力是一路延伸到波兰的地方。
那边有个王城叫做 Königsburg，
那里有个王城叫做 Königsburg。
德文 König 就是王的意思
，König 就是王咁解，
王的城堡，
王的城堡。
在那个地方生过、死过一个历史上最怪的怪人。怪人
在那里生过、死过历史上最怪的怪人，
一生不离开那个家，
一生不离开那个
家，不离开那个城，
不离开那个城。
最远的就是最多十公里，
最远就是十公里。
生在那里，
生在那里，
长在那里，
长在那里，
读在那里，
读在那里，
教在那里，
教在那里，
死在那里，
死在那里，
孤孤单单在那里，
孤孤单单在那里，
从来不结婚，
从来不结婚。
这个人叫 Emmanuel Kant，
这个人的名字叫 Emmanuel Kant。
时间规矩的不得了，
时间规矩的不得了。
几点到几点做什么事？
几点到几点做咩嘢？
几点吃饭？
几点食饭？
几点穿衣服？
几点着衫？
几点去散步？
几点散步？
散步几步回来？
散步几多步翻嚟？
每天准的，
每日准嘅，
准到一个地步的，
准到个地步，
连那些过路的老太婆知道他来了就调时间了。
嗰啲老太婆见到佢嚟就可以调钟调钟啦。
看到了三点了，三点十分，
三点十分。
到了那一家三点二十，回来的三点四十五，他们不是听 radio 转时间的，
他们不是听收音机来敲钟的。
大师就这时候叫康德过路的脚步可以调准他们的时间。
大师又加康德脚步就可以俾佢调整时间。
Francis Bacon 讲一句话
，Francis Bacon 话咩咧？
一个不结婚的男人，
一个唔结婚嘅男人，
能够规规矩矩，什么都清楚，
系规规矩矩咩都清楚。
如果不是神仙，可能就是野兽。
假如唔系神仙就系野兽。
这一句话从来没有人实现过。
呢句话从来冇人实现过。
历史上大概只有康德实现
过，我相信只有康德在历史上实
现过。康德这样规矩的人，
康德咁规矩嘅，
他不但生活像本雅明·弗兰克林所讲的两句话，
佢生活唔单止学好似 Benjamin Franklin 讲两句
话 ，Everything has its place，
样样嘢有佢定嘅地方
，Everything has its time，
样样嘅定期，
所以任何事有它的时间，
任何事有时间，
任何东西有它的地方，
任何东西有地方，
从来不乱的，
从来不乱，
不但东西不乱，
唔单止嘢唔乱，
事情不乱，
事唔乱，
他的思想更是有条不紊的不乱，
佢思想系更加有条。
你听个人讲话呢？
你听人讲，
如果思想没有受过训练，
思想冇受。
讲来讲去乱七八糟，
讲嚟讲乱七八糟。
如果你听一个人讲话，思想有
讲嘢，
精密训练的人，
思想有精密训练嘅，
就是讲几十个钟头不会前后矛盾，
几十个钟头佢唔会前后矛盾，
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
每一件事清清楚。
康德是这样的人，
康德咁嘅人，
所以当他注意这个整个欧洲的理性主义的时候，
所以当佢注意整个欧洲的理性主义嘅时候，
他发现了这些理性主义的大师太过把理性绝对化，
佢话。你理性主义大师太过将理性绝对化，
所以他要问理性到底是理性或者是上帝？
佢理性梗系理性定系上帝？
如果理性不是上帝，怎么可以把理性上帝化？
理性梗系唔系上帝，点可以将理性上帝化咗佢咧？
上帝如果是上帝，可以不可以理性化？
上帝梗系上帝，可唔可以理性化咗？
如果不能用理性明白的上帝是上帝，
假如唔可以用理性明白嘅上帝系咪上帝咧？
单单这些的问题，你
就看见问题，你睇
这个人聪明得不得了，
聪明得不得了。
那么他就看经验。
就睇经验啦。
欧洲大陆理性路线，英伦三岛是经验路线。
欧洲大陆嘅 rationalism 同埋英伦嘅 empiricism，
你怎么知道你的经验呢？
你点知经验啊？
你把你的经验归纳，要不要透过你的理性呢？
你用你嘅经，你将你经验归纳，需唔需要用理性？
你理性东西的归纳，能不能透过经验表现？
你嘅理性所归纳嘅嘢，可唔可以用经验去表达？
所以当以信仰。批判人的道德的时候，
所以用信仰批判人道德的时候，
信仰本身会不会错呢？
信仰会不会错呢？
如果信仰本身会错，
信仰会错，
可以不可以站在上帝的审判台上？
可不可以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面？
在天主教的异教徒裁判所的这种审判行动里面，
在天主教会那种异教的裁判坛前面这样的情况，
这天主教凭什么资格把自己的信仰代替上帝的审判呢？
天主教凭着乜嘢将佢自己嘅信仰代替上帝嘅审判？
当反对天主教的运动来审判天主教的时候，
反对天主教嘅运动嚟反抗反对天主教嘅时候，
他凭什么来审判信仰？
佢又凭乜嘢嚟去审判信仰？
凭理性主义的理性审判信仰，理性是上帝吗？
假如凭理性去审判信仰，咁理性系咪上帝咧？
所以当基督教的信仰批判外邦的异端的时候，
所以当基督教信仰批判外邦的时候，
基督教有限的信仰就代变成无限的上帝吗？
基督教所谓有限的信仰系咪就代表上帝？
当理性主义反对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
理性主义反对基督教信仰，
理性的本身又变成上帝了吗？
理性嘅本质又变成上帝啦。
各个非绝对的把它绝对化代替上帝的时候，
每一个非绝对嘅。变咗绝对化代替上帝嘅
时候，都曾经站在审判台的位置上，
都曾经 企喺審判台嗰度。
康德說：現在輪到我把所有的抓嚟審判。
康德話：而家輪到我將所有嘅審判，
信仰也抓嚟審判，
信仰捉嚟審判，
理性也抓嚟審判，經驗也抓嚟審判，
經驗捉嚟審判。
所以他的哲學叫做批判哲學。
所以佢哲學叫批判哲學。
什麼都要批判，
乜都要批判。
批判到年老的時候，
批判年老，
連他的批判他再批判，
連佢自己批判佢再批判。
這個叫批判的批判。
呢個批判嘅批判。
這個叫做平方啊，
平方
啊 ，quadrant。平方 square
平方
平方啊平的把它变成方的叫平方
平的变成方的叫平方
好了这康德就写了三部的大的批判
所以康德写三本大的批判
第一部叫做纯粹理性批判
纯粹理性的批判
The 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第二部叫做实践的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的批判
第三部叫做批判的批判
第三部叫做批判的批判
所以他的哲学叫做批判的哲学
这个哲学叫批判的哲学
问题是他凭什么来批判这些呢
问题是他凭什么来批判
岂不是康德又变成上帝了吗
又是康德变成上帝
所以连其他的都在他审判之下
其他的都在他的审判之下
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来批判他
所以他死的时候学生来批判他
这个世界就是主权冲突永不仔细的历史过程叫做世界历史、
这个世界历史就是这样就是人的主权是永远是被审判
哎呀我想了好几十年了
我想了几十年了
想到最后我说Let God be God
那么最后我说让上帝做上帝
不过那个真的神常常不马上出现
但是问题那个上帝好 不是马上出现
有很多人说我等你老人家这么久你还不出来
有些人说我等你老人家这么久你都不出来、
你既然不出来先把毛泽东当作神算
了你既然不出来那将 毛泽东当神就算了
反正看你看不到抓你抓不到
反正捉就捉不到你摸不摸到你、
毛泽东喊生喊杀我们都怕得半死就把他当作神好了
毛泽东叫生叫杀我当他上帝就可以了
现在再言归正传
言归正传
那么这个呢启蒙运动，
那个启蒙运动
到了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
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个很难再发展的地步，
到咗个不好难发展嘅地方。
发展下去的时候，
再发展落去咧，
就五花八门，
就五花八门，
各自的思想形态产生，
各自嘅思想形态就出现，
彼此自称权威，
彼此自称权威，
几乎没有统一的可能，
几乎冇统一嘅可能，
所以黑格尔他把。所有的历史历代的思想集大成的时候
所以 Hegel 将所有历史的哲学归纳的时候
他把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过程
他将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的过程
当作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兑现
是变成什么呢绝对精神的兑现
The self-actualization of the absolute spirit in the world, in the universe 所以这个绝对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绝对精神又是什么呢
也可以说就是他的上帝的代名词
就是 Hegel 的上帝的代名词
所以赫格尔他就认为一切的一切正在发展
所以 Hegel 认为所有的都是正在发展
历史发展到结果的时候呢
历史发展到结果的时候
就是绝对精神表现自己的时候
就是绝对精神表现自己的时候
我想今天我不要讲哲学讲得太深恐怕你晚上不能睡觉
我今晚讲得太深哲学你可能睡不着
特别是你 从来没有这种修养或者这种训练的人
或者从来没有那种修养和训练
你会感到今天我要来耶稣怎么爱我就会变成听见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今晚上来听耶稣爱我嘛怎么听这些东西呢
我告诉你礼拜天回去你的牧师就会告诉你耶稣爱你了
你回去礼拜日牧师就告诉你耶稣爱你
这几天我好好把这个思想的东西把它搞清楚
这几天我帮你思想也把你搞清楚
这个呢集大成就叫做呢这个 perfection 这个完成的这个已经 accomplished 的叫 German idealism
这个集大成叫做德国的 idealism
但有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请你注意听下面这句话
很矛盾的你听
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精神的自我表达这是整个药石的理解也就是呢克格尔整个思想的主题
这个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希格尔他的思想的锁匙
The key topic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个题目
The key thought
是最重要的思想
of Hegelian philosophy
就是 Hegelian 的哲学
赫格尔的系统大得不得了
他的哲学的系统大得不得了
他把所有的艺术
他的所有艺术
所有的文化
所有文化
所有的思想
所有思想
归在他自己的整个思想的大系统里面
归纳在他整个自己的思想的大系统里面
这个了不起的
了不起
他把艺术分成几个等级
他将艺术分几个等级
最低的等级是什么
最低的等级是什么呢
是建筑
建筑
我很爱建筑
我很喜欢建筑
对他来说建筑是很低的艺术
对他来说建筑最低的
建筑对我来说是包容空间的
建筑对我来说是包容空间
而雕刻对我来说
雕刻来说
是排斥空间
是排斥空间
所以 建筑，
建筑
里面有空间，
里边有空间；
雕刻，
雕刻
外面有空间，
外面有空间。
而建筑，
也建筑，
不过心灵的表达，心灵的表达，
心灵的表达。
而雕刻呢？
雕刻呢？
要表达心灵，
要表达心灵。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又有相同的地方。
这里面有不同，也有相同。
那么为什么绘画比这个雕刻更高呢？
咁点解绘画会比呢啲更高呢？
那你不一定要同意这一件事情。
你最同意呢样嘢吓？
给你一张图画，同给你一个雕刻，你喜欢哪一个呢？
俾个图画俾个雕刻，你中意边样呢？
你说图画就下雨就淋坏了。
你话图画落雨就淋坏啦。
重测了就住了。
啊，重住就冇咗。
大理石雕刻，
大理石雕刻
几百年，就可能你是买雕刻，
可能你系买雕刻。
但是黑格尔思想呢？
但系黑格尔咩？
绘画高过雕刻。
绘画高过雕刻。
你要不要知道为什么？它的原因是为什么？
你知点解？
因为呢，绘画，
因为绘画
是从两面，啊，这个平体要产生立体的感觉，
是从平面产生立体感觉。
Two dimension，
两个面
要表达 three dimension，
要表达三个 dimension。
而且雕刻的人，
雕刻的人
只要把形象尺寸大小比例弄完了，这人就完了。
用形象的尺寸大小表达完了就完咗啦。
绘画呢，要了解光线，
要了解光线
同 mood 这个感受之间的调和，
同埋感受之间的调和，
要表达季节，
要表达
同阳光的关系，
阳光同埋
季节 seasons，
季节之间的关系，
还有景深的奥秘，
仲有啊深嗰个奥秘，
所以这景深就 depth of view， 这个你们拍照的啊，景深啊，个风景深唔深啊？这个深度。
深度
如何？
深度
如何？景深的表达，
景深嗰个嘅
大小的比例，
大小嘅比例，
前后的感受，
前后嘅感受。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雕刻家可以做出来，
雕刻家做唔出来。
所以这些话影响到二十世纪绘画卖的价钱越来越高，雕刻的不会提高，这个原因。
所以影响到今日二十世纪嘅绘画嘅价钱越嚟越高，雕刻唔会越嚟越高。
你们都知道了，最近几年图画起价到什么地步？
最近几年咧，图画价
对不对？
升价到咩地步？
最先是 Velasquez 的那一个男人的像，卖了$5,900,000。
$5,900,000。
后来呢，再提高到这个 Sunflower of Van Gogh。卖了$3,900,000，
$3,900,000。
有再另外一张 Irises， Van Gogh 的 Irises， 卖了$5,300,000。
$5,300,000。
后来买的人呢，付不起，把几座楼卖掉，还付不起，再卖，再付不起，
再买不起。
结果呢，就给 Paul Getty Museum 买过去了。Paul
Getty，Paul Getty
Museum is the biggest private museum in the world，
就全世界最大的私人的博物馆，
在 California 的 Malibu，
在 Malibu。
那现在这一个呢，买的人 Mr. Bond， 我去澳洲讲到的时候，他就在 Perth 已经进监牢了。
在澳洲 Perth 的地方，他已经进监牢了。
所以他买的图画进博物馆，他自己进监牢。
所以他买的图画入到博物馆，他就入到监牢。
这个世界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好多好奇妙。
再下去是什么呢？
是
这个 Dr. Gadget。就是 Van Gogh 的那个
医生
卖了$8,900,000，
$8,900,000。
这个是西方的疯狂，
那西方的疯狂。
这些人呢，实在很对不起 Van Gogh。
你的人好实在好对不起 Van Gogh。
Van Gogh 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Van Gogh 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只卖了一张图画，
只卖了一张图画。
那一张卖了，到他死的时候，钱还没有拿到他。
那张卖到他死的时候，拿不到钱啊！
他悲观到一个地步，
悲观到个地步，
把自己的耳朵砍下来，
将自己的耳朵。
他的弟弟把他带去医生去缝，
他弟细佬将佢带医生
疯狂而死，
缝翻佢疯狂而死，
这是Van Gogh，
这是Van Gogh，
这就最大的天才，
最大的天才。
我告诉神把才干那么大的放在他里面，
神将咁大的才干摆喺佢里边。
如果他们没有神自己与他同在，
但系假如冇神与佢自己同佢同在，
他们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真的满足，
从来冇真正发出嚟，
没有真正的满足，
冇真正嘅满足。
好，我们再讲回刚才的，
嗱，我讲翻头先啦。
那么这个呢，就黑格尔说的绘画。高过这一个雕刻，
你黑格尔话咧，绘画高过雕刻，
但是呢，
但系
诗歌高过绘画，
诗歌高过绘画，
但是诗歌很难卖钱，
但诗歌很难卖钱啊，
到现在还没有成为这个先知的话还没有应验，
先知嘅话仲未应验啊。
结果呢，他说呢，这个音乐
音乐
就高过诗歌，
高过诗歌，
为什么呢？
点解咧？
我也同意这句话，
我都同意呢句说话，
因为音乐要用。无形表达有形与无形，
因为音乐要用无形表达有形与无形，
已经超过 two dimension three dimensions，
已经超过咗二同埋三个 dimension，
所以音乐在 圣灵的表达的这些艺术的成就上是大得不得了。
所以音乐在心灵的表达这方面是伟大得不得了。
但是演奏家还不如作曲家伟大。
但是演奏家做不够作曲家伟大。
因为作曲家如果不做，演奏家不知道要奏什么。
作曲家不作，演奏家就不知道演什么。
所以作曲家那个表达呢，是把他心灵的东西拿出来。
所以作曲家表达是将他心灵里面
拿出来。演奏家的责任是忠于作曲家，
演奏家的责任就是忠于这个作曲家。
如果你不忠于原作作者，
你忠于原著的作者，
那么你不是真正表达艺术的人。
你不是真正表达艺术的人。
我自己把音乐分成七个境界，
我自己将音乐分成七种。
这个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都不懂的，
现在很多音乐的学问人都不懂。
有机会再跟你讲，
有机会跟你讲。
那么黑格尔说呢，
黑格尔说什么呢，
所以音乐这么高，
音乐这么高，
他说呢，宗教比音乐更高，
宗教比音乐更高。
因为音乐不过是要把宗教性的某些东西表达出来而已，
因为音乐只不过是宗教里面某些有宗教性的东西表达出来。
虽然如此呢，宗教还不是最高的，
宗教仲不是最高。
他说呢，神学比宗教更高，
神学比宗教更高。
因为神学归纳了宗教里面所有信仰的东西变成一套的这个思想，
因为神学将宗教要表达的东西归纳成一套思想。
他说神学还不是最高的，
但神学还不是最高的，
这就比神学更高，
哲学比神学更高。
这个他乱讲，因为我
因为他乱讲啊，这个
因为他不接受启示才有那个思想，
因为他不接受启示所以这样的思想。
所有哲学里面最高的哲学就是他的哲学，
因为哲学里面最高的哲学就是他的哲学。
你看厉害不厉害，
厉不厉害？
哇，整个历史在他批判之下，他集大成坐在最高位，
整个历史在他的审判台前，他集大成坐最高。
你注意听下面的话，
你听下去，
他讲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结果就是因为他这个世界变成非绝对的世界。
他猛讲绝对精神，结果就因为他的缘故，这个世界变成非绝对的世界。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绝对精神自我兑现的历史过程中间，
这个绝对精神在历史里面兑现的过程里面，
用了辩证的办法做它过程的必然程序，
用了辩证的方法做了它的发展过程的必然的程序。
那个辩证办法是什么呢？
那个辩证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呢，这个政论引起反论，
引起反论，
而正反论相冲突的结果，
冲突的时候
产生合论，
就成为合。
而这个合论，
合论
是归纳了正论与反论，
就归纳了正论和反论。
这个合论的本身变成第二时期的一个正论，
这个合论就变成第二时期的正论。
第二时期的正论，
第二时期的正论
一定引起反论，
一定影响反论。
而这个反论与正论在冲突的结果，又产生第三时期的政论，
就产生第三时期的政论，
也就是第二时期的合论，
也都是第二时期的合论。
第三时期的政论就引起了第三时期的反论，产生第四时期的政论，
反论就成为第四时期的政论。
所以这个叫正反合，
正反
反
合，
正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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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辩证历史观。
辩证的历史观，
黑格尔的思想，
黑格尔的思想。
那么这个思想呢，给马克思看中了，
马克思看中
马克思一方面从霍尔巴拿到了机械唯物论。Feuerbach 的宇宙观，
从 Feuerbach 攞咗机械嘅唯物论，同埋 Feuerbach 攞咗佢
宇宙观，
宇宙观
加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
历史嘅辩证法
就产生了辩证唯物论，
就成为辩证唯物论。
但系辩证唯物论还有一个漏洞，没有办法解释。
但呢一个辩证唯物论有一样系唔能解释嘅，
就是宇宙的来源是怎么来的。
呢个漏洞就系宇宙来源。
如果他这个办法没有解释的话呢，马克思又不得不回到圣经那里去。
假如佢唔解释呢样嘢嘅话咧，佢又唔不得。
他的心不大甘愿回到圣经那里去，
他的心不甘心回到圣经，
因为他宁愿接受 Democritus 宇宙解释方式，
他宁愿接受 Democritus 他的宇宙解释方法。
苦得半死，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在大英图书馆里继续不断的查有哪一本书可以帮助他，
所以他很苦，在 British Museum 这个图书馆里面猛查猛查。
到了1859年的时候，
1859年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物种起源，
有一个英国人写一本书叫做 Origin of the Species，
Origin of Species by Charles Darwin，
就达尔文写的。
过一年他马上看到，
过一年他立刻看了。
所以基督徒你看，
所以基督徒你看，
这个你1992还在看我1976的书，
你1992还在看我1976的书，
人家他呢1859年印的，1860年他就看完
了，1859至1860就看了，
他看完了高兴得不得了，
看了好开心。
所以达尔文就写这个马克思就写一本书，写一张一封信去给达尔文谢谢。
所以马克思就写一封信去多谢达尔文。
他说这个 Professor Darwin，
他说达尔文教授啊，
非常谢谢你，
非常多谢你，
你的物种起源这本书给我的整个共产主义的进化论的理论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弥补。
你的进化论给我共产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弥补，
宇宙的来源从你哪里得到答案，
宇宙的来源在哪里得到答案了。
这个达尔文听了呢，
达尔文听了
实在感到 不好意思，
觉得好唔好意思，
因为马克思说为了表示对你的谢谢，
马克思话因为表达对你的多谢，
我要把我整套的资本论送给你，
我将我整套的 capital 送给你，
达尔文谢绝了，
达尔文谢绝，
真的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找到历史宇宙起源的学说吗？
在达尔文里面可不可以找到宇宙起源的学术？
没有的，
说呢，
我今天要对进化论崇拜者讲几句话，
今天我要向进化论的崇拜者讲几句话。
进化论不是科学，
不是科学，
进化论是研究自然科学里面的生命状态，
是研究科学里面的自然的生命状态，
再加上以非科学无证据的前提，
以非科学无证据的前提，
假设演变的可能性，
演变的可能性
在科学的课题上，
在科学的课题里面。
所以呢，进化论是一种哲学的假设方式，
所以进化论是一种哲学的假设的方式，
硬加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课题上，
夹硬加在进化研究的课题里面。
So, evolution is not an exact science.
所以进化论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
如果你把进化论当作科学来自居的话，
你假如将进化论当作科学来自居，
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你，
我不是告诉你，
你相信进化论所需要的信心比相信耶稣基督是你救主是更大的。
你要相信进化论这个信心是比信耶稣基督是神这个信心更大。
1862年就是物种起源被印成三年以后，
The Origin of Species 印了三年之后，
达尔文写信给 Oxford University 一个教授讲这样的话语，
达尔文写信给一个牛津大学，
他说这个 Natural Selection 的原则直到今天我完全没有根据也没有证据，应当先间隔下来。
他说 Natural Selection 他这个没根据没证据应该暂时搁落。
我告诉你，人之所以接受进化论，
人之所以接受进化
论，不是因为证据已经够科学，也已经被证明了。
不是因为证据已经够科学被证明了，
乃是因为除此以外，
乃是因为除此以外，
只有一条路，要走回圣经的路。
只有另外一条路，就是翻离圣经。
既然圣经被认为是落伍的东西，
既然圣经被认为落伍了，
现代人不如就麻醉自己接受进化论，比较像样一点。
在进化论比较似样啲。
你是为了时髦而接受进化论，不是因为它是真理，所以你接受它。
你是因为时髦接受进化论，不是因为它是真理。
严格说起来，
严格来讲，
所有走唯物论同共产主义路线的人都在这里自己欺骗自己。
所有相信唯物论和共产主义人都在这一方面一点里面自己欺骗自己。
这方面的许多的专书你们可以再去看，
很多有这方面的专书你可以看。
那么赫格尔的这个绝对精神的自我表达，结果产生了历史上的相对主义的精神的这个实现。
Hegel 的绝对精神的表达在历史上就产生什么？产生相对主义的精神。
就在他离开世界不久以后呢，
他离开世界不久，
就四派的思想起来反对他。
有四派思想来兴起反对他。
所以当他把一切集大成，在最高峰站着一个重要的宝座地位的时候，
所以将他将一切也集大成放在最高的宝座的时候，
他自己应验了他的辩证法。
他自己应验了他的辩证法。
他的这个综合论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政论，引起了许多的反论，
引起好多个反论。
这个叫做呢，这个自己吃自己的果子。
那个自己是自己的果子。
反对这个赫格尔的，
反对黑格尔的，
一共有四派的思想。
一共四派思想。
Feuerbach 的思想。
Feuerbach 的思想。
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的思想。
尼采的思想。
尼采的思想。
还有丹麦齐格国的思想。
丹麦的齐格国。
十九世纪是一个什么世纪？
十九世纪咩世？
就变成一个。众说纷纭，
是一个众说纷纭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各自绝对化自我的相对时期，
各自绝对化的一个相对的时期。
我再讲，
我再讲一次，
这是讽刺性的话语，
这个讽刺好讽刺。
各自绝对化自我的相对时期，
各自绝对化的相对的时期，
这个相对的。
相对的
里面就不可能有绝对，
里面就不可能有绝对嘛。
如果在相对里面有绝对，这个
绝对
是虚假的相对，
是虚假的相对，
是虚假的绝对，
虚假的绝对
是相对性的绝对，
相对性的绝对
就不是绝对的绝对，
不是绝对的绝对。
而绝对的绝对如果不存在的话，
这个绝对不存在的话呢，
绝对的观念从哪里来？
绝对的观念从哪里呢？
所以基督教提出来答案，
所以基督教提出答案
还是要高过所有相对而绝对化自我的相对性的答案，
要高过所有相对与 自我绝对化那些相对的答案，
其他的理论都是从被造而堕落的理性产生出来的，
因为所有其他哲学都是从被造而且是堕落了的理性产生出来的。
神的真理是创造者永恒的真理，
只有神的真理是创造者永恒的真理。
我盼望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会慢慢看出这期间的分野在哪里，
我希望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看出这个分野。
那这第二个运动产生出来以后呢，
第二个运动产生之后呢，
我们看见启示同超自然甚至形上学完全被排除了，
我们看到启示、形象学所有都排斥了，
圣经的权威、信仰的必要，已经被贬低到一个很低的地步了。
信仰已经贬到好低的地步。
神被认为是一个很落伍的古代的名词。
神系咩咧？系好落后古老嘅名词。
信耶稣得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不攻自破、很低贱的一种宗教的行动。
信耶稣得永生呢样嘢系不攻自破、好低级嘅嘢。
今天整个西方开始走那条路线。
今日成个西方行紧呢啲路。
但是真的行得通吗？
1950年，
一个 Stuttgart 大学的教授叫做 Dr. Kurt Koch。
Stuttgart 大学里面有一个教授，
他提出一个思想。
他提出
一
个思想，
他说：当大家以为基督教信仰是落伍的时候，
大家认为基督教思想是落伍的时候，
想不到欧洲那些政治界最尖峰的领导人物，
想不到欧洲的最尖峰的政治领导人，
他们怕人笑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怕人笑他们是基督徒。
遇到很难决定国策方向的时候，
遇到很难决定国策的时候，
竟然一个一个到德国乡下去找那些邪书和那些巫婆帮助他们这么决定，
一个一个走去德国的乡下那里找那些邪术和巫婆去帮助，
好像扫罗到隐基底去找那个巫婆的情形，
好像扫罗去找巫婆一样。
Reagan 的太太
Reagan 的太太
Nancy
Reagan
是一个 astrologist，
是相信星座。
在美国这几十年来，
这几十年来，
这些所谓基督徒的总统，
所谓基督徒的总统，
常常找 Jim Dixon，
时时找 Jim Dixon
去明白一些古里古怪的事情，
明白一些很古怪的
事。Google 在德国的家谱里面去找到 Jim Dixon 没有移民到美国来前几代，整个他的祖先都是教邪术的人。
Good call， 他找到 Jim Dixon 在未移民来美国之前，他几代祖宗都是搞巫术的。
文明的国家，
文明国家，
科学发达，
科学发达，
你能逃脱心灵的需要吗？
你能逃脱心灵的需要？
你能逃避灵性的实际？
你能逃避那个灵性的实际？
你把基督推开了，
你把耶稣推开，
你以为你就变成现代人了吗？
你以为你就做现代人？
你把基督当作是落伍的东西，
你将基督当成落伍
啊！你所接受的就是魔鬼的工作，
你
不知道。
接受就是魔鬼工作，你自己不知道。
今天我们就在这一个呢启蒙运动后期的新现代的时代了。
我们今天在哪里呢？就是启蒙时期后面的新现代时候，
而现代已经不够现代了，
现代已经不够现代了，
所以从现代在看不起现代就产生了后现代，
所以在现代里面看不起现代就产生后现代。
你说 I'm very modern， 人家说
modern，
modern is no more modern，
modern
now is post-modern，
现在我们是 post-modern、
only modern is not enough，
只是 modern 不够，
所以呢这个第二个时代要过去了，
所以第二个时代要过去了。
第二个时代的移下来很多的读书都看清楚了，
第二个时代留下来很多读书我们已经看清楚，
人类现在盼望第三个大文艺的时代来到，
人类希望有大的第三个时代来临，
那个叫做什么呢？
叫什么？
叫做 New Age Movement，
新纪元。
明天晚上我要继续讲这个，
听晚继续讲这样。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不在这里再坐下来麻醉自己的，
我们不要在这里坐麻醉自己。
现在很多的教会冷冷落落，
今天很多教会冷
冷落落，哎呀糟糕了，教会要关门、
哎、怕了，教会
那怎么办
呢？
快快找一些刺激的东西，
刺激
的、哦、那么就复兴了，复兴
跳下跳下就
我告诉你不是复兴，是 麻醉自己快要死了，
麻醉自己就快要死了，真
你的头脑不必用了，
头脑不用用了，
我奉主的名，
我奉主的名
叫你做一个智慧之子，
你做个智慧之子，
以真理
真理
的内容，
用真理的内容，
先知锐利的眼光，
先知的锐利的眼光，
看见这个时代要走到哪里，
这个时代要走去哪里，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不能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不能够坐下吃喝玩耍，
你的圣经说，
圣经说
你们要做明光照耀黑暗的时代，
你做明光照耀黑暗，
那些自我麻醉逃避现实的基督徒没有资格给时代做指引的方向，
自我麻醉基督徒没有资格做带领时代这个什么人，
你需要有 从神真理而来的智慧，
你要从神真理那里来得到智慧，
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信心，
对时代的了解，
对时代的了解，
叫做圣灵活泼的引导，
还要有圣灵活泼的领导，
今天圣灵的教义 已经被灵恩派曲解到那种非常偏非常可怜的地步。
今日圣灵呢教已经被灵恩派解释到一个好僻嘅、好歪曲嘅地步。
圣灵是启示的灵，
圣灵系启示的灵，
圣灵是真理的灵，
圣灵系真理嘅灵，
圣灵是智慧的灵，
圣灵系智慧嘅灵，
圣灵是谋略的灵，
圣灵系
谋略 strategy
啊谋略嘅灵，
圣灵是灵火火热的灵，
圣灵系灵火系火热嘅灵，
圣灵是给人明白上帝已经启示的真理的灵，
圣灵系帮助人。叫人明白上帝真理的灵，
对圣灵的教义重新整顿，教会才有前途。
对圣灵的教义重新整顿，教会才有复兴。
否则那些不是从圣灵来的运动，是从情绪同麻醉的作用来代替圣灵，你以为你被圣灵充满，你是自欺欺人。
你假如是从情欲或者麻醉咁嚟嘅圣灵教，你只会自欺自己。
求主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今日讲到呢，
因为刚才有一句话提醒我，九点半你不到，没有人看你的孩子。
因为有头先有一句说话，九点半你冇人去。拿细路就冇人看细路。
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请林博士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你的话再赐给我们。主啊，你不但创造我们，你自己启示，你自己赐你自己给我们。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来你那边没有转动的影儿。
主啊。
当只是在一直在变的时候。当我们以为我们是多么时髦、多么现代、多么有理性的，但是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何等，好像一个破烂的衣服。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再说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你的主权之下，我们愿意不在你主权之下。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再次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受教的耳朵来领受你的话。恳求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自己何等的卑微。我们是被你创造，我里面我们是你代表作。但是主，我们常常顶撞你，我们常常不要你。主，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在这谦卑在你面前。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们，你的爱感动我们，你的灵常常光照我们。主，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理性，我们能够以为我们是这位主天的。主，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话语再次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有人到你面前来，是因为你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来的人，你没有拒绝他。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的圣灵。
我们仍旧低头闭眼睛，
我们仍旧低头。
我问两个问题，
我问你两个问题。
有那一个人你说感谢主，
有的人说感谢主，
虽然说谈的好像不是正面提到圣经，
虽然讲得好像没有正面提到圣经，
但是相信这里面有从神的智慧给我明白这个时代的真理，
但我相信从那里有从神来的智慧给我明白真理，
我的信心得到坚固，
我信心得到坚固，
我的眼睛看得更清楚，
我眼睇得更清楚。
有这样的人，
有咁嘅人，
你要感谢上帝，
你感谢上帝，
你把手举起来，
你将手，
有哪一个人？
边个人？
你为了你信心得到坚固，
你为信心得到，
眼睛打开，你感谢主，请把眼睛
打开，感谢主，
把你的手举起来，
手举起来，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好几百个人，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去放下去。
我问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哪一个人？你说我愿意更清楚明白神在历史中间的主权同他的智慧。
我愿意更加清楚明白神在历史上的主权同佢嘅。
我求主给我更多明白，
求主我更多明白，
我也更愿意追求，
我愿意更多追求，
甚至打开我的心，
打开我心，
让神的主权同真理来管理我，
让神嘅主权同真理嚟管理。
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
请你举手，
感谢上帝，
感谢主，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明天早上、明天晚上还有两堂的聚会。
听朝同埋听晚有两堂。
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大家站起来祷告。请 Sam 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给你的话、你的道给我们，谢谢你给圣灵给我们光照我们，明白你的道、爱你的道，能够宣讲你的道，能够为你的道而辩护、分享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天父，我们承认我们懒惰，没有好好的去读你的话，去明白你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为了年日祝福华人教会，怜悯华人教会跟查经班，叫我们在你的道上真的奠定我们所需要的根基，怜悯每一位真的好好的从今以后读你的话，在你的圣灵的光照之下，在圣灵主权之下顺服走前面的道路，相信主你会带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